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在这些年间，基督徒的当中，虽然许多时候有听见有关要爱主、传福音、要灵修、要亲近神，还有有关教会这些的信息，但是在神的儿女当中，对内在生命的认识这方面的信息反而是忽略了。那么今天我想借这个时间和大家思想的主题是更丰盛的生命。请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的下半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的下半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双本圣经142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原文作：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他特别提到他从高天来到地上是要叫人得着神的生命，并且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记得我曾经用这一节圣经讲到布道的信息，就是传福音的信息。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是对基督徒而言的。我们知道要有丰盛的人生，就必须有丰盛的生命，而耶稣基督的生命本身就是丰盛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才是丰盛的生命，神的生命才是得胜的生命，神的生命才是圣洁的生命，神的生命才是真正多姿多彩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是丰富的，是丰盛的。人生有了耶稣基督，有了神的生命，那么人生才能够称为丰盛的人生，才有丰盛的人生可言。所谓丰盛人生，不在乎外面环境如何，而是在他这个生命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底下都能够活出一种满有神同在，活出神的一种的丰富出来。那么请我们留意，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要叫人因信耶稣得生命，耶稣说并且得更丰盛。耶稣乃是盼望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么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呢？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呢？我们就先来看，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一直以来，对于生命这个名词，许多基督徒并不陌生，并且很多人出口生命，入口生命，但是所活出来的却没有生命。所以到底什么叫生命呢？众说纷纭。那么今天我们回到圣经来看，什么是真正生命的活出。请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至十四节，十四节仅仅上半节。双本圣经272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保罗在此是用一个比喻，他说比喻中的意思就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是婴孩，然后慢慢长大是一个小孩子。然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知道一个小孩子的生命不能称为丰盛的生命，因为他还是孩童。长大成人呢，这个生命就称为 是丰盛的生命，因为是长大了，这也是比喻而已。所以在此呢，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刚刚得救的时候像是属灵的婴孩，然后借着天天跟从主亲近神，慢慢长大长大长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肉眼看不见，但是在神来看却是长大的。而这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它的表现是如何的呢？那么现在我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思想，因为一直以来走生命的道路人人都阿门啊，就是基督徒而言，讲生命人人都喜欢，但是到底实际如何的显出是生命，或许是人的遗传呢？每一种讲法都不同。所以今天我们想回到圣经来思想，何谓丰盛生命的显出，何谓丰盛生命的显出。既然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是说满有基督长成身量，那么我们就要来思想昔日神的爱子耶稣道成肉身，他是神的爱子，最属灵，他本身就是生命的源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不在黑暗里要得到生命的光，他分是生命。那么他所言所行所活出的是如何，这就是神让我们所看见生命最具体的表现。历史历代有不少在生命上对神有经历的见证人，他们对神的经历只停留在那一个时代特殊的环境里的某一部分，因为没有一个是完全人，人对神所经历所表现是某一方面。但是后世的人要跟从主走生命的道路，就不可以说啊，抹抹神所曾经用的一个见证人，比如说盖恩夫人啊，她是曾经在中古世代在天主教的那个背景底下，她如何走这个生命的路，如何顺服神，她写下来的自传。但她曾经提到说啊，她为着对付她这个美容挤的感觉，她甚至不照镜，是为着对付挤的感觉。但是后来的人就以为说啊，我不照镜子就是属灵，这是错了。所以人就很容易呢去笑话某些人的做法。事实上人是非常有限的，在任何一个时代，神所兴起一些见证人，他们对神的经历只是发表某一方面，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呢能够将他表明出来，将父神的丰富完全的表明出来。所以我们要效法的是跟从耶稣。那么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来彰显他自己呢？我们看看啊，满有基督长成身量，就是神的爱子在地上活出的情形。主耶稣他是满了温柔啊，主耶稣他是满了温柔，他满了谦卑。主耶稣顺服父神，在卑微的拿撒勒城30年之久，我们之前提过他完全顺服父所量给他的环境，然后当他开始出来尽职的时候，他是完全连理神。他一开始以祷告，耶旦和受浸一上来之后就是祷告，天开了，然后给引到旷野40昼夜也是祷告，到他尽职每一天天未亮他上山祷告，有时整夜祷告，给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祷告，最后一句话也是祷告，父啊我把我灵魂交在你的手中，都是祷告。从他尽职的开始到尽职末了，耶稣充满祷告，代表他连以父神。一个祷告的人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一个不祷告的人即使他讲了多少属灵的道，那个道是虚的，多少生命的道，若是他不祷告，那个道是虚的。因为越讲生命越讲属灵，他本身就是完全连理神，不靠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第二，主耶稣他所言所行所做的一切都不凭自己，他说我所说的话是照着父所指示的，他所行的是照着父的所指示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多次提到他完全凭父而行，他是连与父神啊，他与父神的关系是完全连与父神。所以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真正丰盛生命的情形，就是完全连于父神，住在主的里面。还有就是主耶稣所言所行一切都照着父的旨意，他不照自己的意思，照着父的旨意，父所量给他的，他完全顺服。还有他所活出的主耶稣的忍耐，他遇到众人不信他忍耐，还有主耶稣的谦卑，他那一个谦卑，伟大神的儿子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他完全的谦卑，他把荣耀归给神。许多时候他行完神迹的时候，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啊，当他叫五饼二鱼掰开让众人吃饱的时候，众人要强逼他做王，他不是停留在那里接受众人的恭维啊，他不是啊，他立刻跑掉，立刻离开，上山去祷告。他不是像有时候一些人服侍主，一有祝福的时候啊，就等着很多人来称赞他，哇，你讲道很有能力啊，啊，你的传福音很有果效。他不，他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他是那样的谦卑，这是丰盛的生命。还有他所显出的，他是那样的温柔，他是温柔劝诫那些抵挡他的人，他向着神温柔。还有他是那样的圣洁，他是那样充满爱，他看见长大麻风，他伸出手来，我肯你洁净了，怜悯他。哪因城里的寡妇，他的儿子使他出兵的时候，主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怜悯他。主是充满爱，充满同情，充满怜惜，充满怜悯。看见一个犯罪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淫乱的给抓住了，主都怜悯他，叫他悔改。啊、哦，你会看见我们的主是充满了饶恕，他到罪人和罪里的当中传福音给他们，到贫穷人当中对他们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啊、哦，主是这样充满怜悯，充满同情。所以生命不是口说，是在乎你所活出来的是否是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今天在地上不是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活出这世界的样式，更认真说甚至活出魔鬼的样式，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充满肉体，充满血气。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所活出的是这样。还有他是忠心以神的托付，马不停蹄广传福音，广传天国的福音。他一点都不说啊，父神托付我是定十字架，那我来到地上行几个神迹定十字架就完了，没有。三年半的时间呢，他所做所行的事，老约翰说若是一写下来，恐怕这世界都容不下了，所写的书这世界容不下。你会看见他是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他是讲了多少的道，他是那样的殷勤忠心以神的托付。保罗跟从耶稣也是如此，他一面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一面是忠心以这个托付。但是另一面呢，他一面是这样忠心以神的托付，但是另一面呢，啊，他这样活基督不再是我，是靠着主照着他运行在我里面的大能尽心竭力，但另一面他是忠心的殷勤的从耶路撒冷传福音直到以利里谷，把福音在第一个世纪带到外邦各地。当然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对于我们今天一般基督徒来说，我们一面是活着连一天的生活，不凭自己凭着父，但是另一面呢，照着父的托付，我们也是要侍奉神，在教会里面把我们的一份摆上，传福音，造就出信，彼此相爱，殷勤的服侍圣徒。就在神的家中，我们都需要有这个摆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得更丰盛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长大成人。何以见得我们的所得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人呢？几方面显出。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越过越像我们的主，不像世界的样子，像我们的主。啊，主的谦卑在你里面加多，主的温柔在你里面显多，主的忠心在你里面越过越多，主的爱在你里面越过越多，主的怜悯饶恕这方面越过越多。啊，你能够对神的忠心是到底的，对神的爱是火热新鲜的。啊， 对神的旨意啊，你是完全顺服的，就是这个丰盛生命何以见得，就在你的生活你侍奉里面不断显出基督的样式，就活在你里面的样式，这就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在乎仅仅讲得很深，不，而是在乎你活出来。当然丰盛的生命还有地方，就是你的认识，你属灵的认识，认识神的儿子。你知道吗？一个小孩子他的见识很有限，不能叫丰盛的生命。所以一个初信者，他对于神的认识他可能很热心，但是他对于神的认识还是停在某一个阶段，他还不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心意，神各方面很深的这各方面的真理还不认识。所以你越深的认识主，也同样是代表你属灵的生命是丰盛，一面有生活的见证，活出主的样式，这是最重要。同时你对主的认识，你对神的认识，一个长大成人他的见识他的认识不同啊，你有神的价值观啊，你有神的这个人，你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是向神所命定的，圣经里面的人生观价值观你完全以圣经为本，以神的思想为本，在你人生的选择各方面的事上都能显出这个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不同，你的选择你的看法啊，你不追求世界的虚荣，你追求是从神来的荣耀。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对主认识有多少，你追求主就有多少，你爱主摆上就有多少。那么何为更丰盛的生命呢？前面我们提到具体的就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而这个长大成人呢，是可以看得见，就是表现具体表现的，活着主在四福音所表现的最具体的，绝对不是像中古时代天主教那种修行与世隔绝，人人就是苦修啊，苦待己身，苦修，所谓的苦修苦念，这是人产生出来的。就像今天异教的佛教，它很多所谓的修行苦念，这些是人性产生出来的，不是出于神的。我们的主耶稣高天来到地上，不是退到旷野苦修啊，他是进到人群的当中，入世而不熟世，影响他们，他天天忙碌的传扬福音，甚至有时到罪人的当中，到加拿的分院里面，但是他确实心灵是与神相连，凭着神来发光。这是我们的主，他背后有一个完全连与神的祷告生活，又随时是彰显神，同时又影响这个时代，这是基督徒该有的，就不是像所谓奥秘派天主教时期所流传下来的啊，一般人就是所谓与世隔绝，到某一个修道院里面去修道，那是错了。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是影响这个世界，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影响这个世代，过与世界分别的生活。我们的心确实连于神，这是真正生命的活出，就像主耶稣所显出，正像使徒们保罗所显出的，这才是真正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更丰盛的生命还有第二方面所表达的，以圣经来说，那就是一丰富的生命。请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里，请我们从第十三节看到第二十一节，双本圣经一百面，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至二十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和我的兄长和我分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呢，谁立我做你们的断食官呢？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说， 你们要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在此所说就是人这个生命啊，不在乎家道丰富，丰富原文是丰盛。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跟从主，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丰富啊，不在乎外面物质的丰富。然后耶稣就用一个比喻，16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后来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会用，只管安逸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主耶稣在此所说的这个比喻是，这个财主他只顾自己浑的享受，建了很多的就是仓库啊，预备很多财富，结果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请我们特别留意21节，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主耶稣再次很清楚提到一件事，在神面前却不富足。范吉发说，今天一个人有多少外面的财富，在神来看他是贫穷的。若是他的属灵生命不是追求，不是丰富，在神看是贫穷。今天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神所看的最要紧是你的生命在神面前是否富足。丰盛的生命就是代表在神的面前这一个属灵的光景呢是丰富的，他这个生命的光景是丰富的。让我举一个例子，在启示录第二章，主耶稣曾经论到昔日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的第二个教会，叫做四美拿教会。四美拿教会呢，是在苦难中的教会，是在苦难中受逼迫的教会。而四美拿的教会当时呢，他们在四美拿的教会时代是受了罗马帝国连续10任的皇帝逼迫300年之久，在那300年的大逼迫里面，基督徒受了各种的逼害，他们在各种逼迫中呢是非常的困苦，生活非常的苦。所以主耶稣在那里怎么论到他们呢？启示录第二章，在启示录第二章第8节，耶稣说，你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刚才我们提到，一个人有外面财富，在神面前，在神看来却不富足，也是如此。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我们得救多久，也不在乎外面财富如何，而是在乎你今天属灵的生命在神来看是富足的吗，还是贫穷的呢？外面的富足不代表里面的富足，可能外面富足，但是里面看起来却是贫穷的。昔日的四美拿教会时代，他们面对逼迫很困苦，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知道你的贫穷，按人来看他实在是贫穷的，但是耶稣说，你却是富足的。因为在受逼迫患难中的基督徒啊，他们在患难中对神有很多的经历，他们在逼迫患难里面有很多信心的经历，迫切祷告啊，即使有的时候没得吃，信心祷告神又预备了，信心的经历，还有忠心的经历，至死忠心的经历。他们受尽逼迫，家业给人抢去，面对困苦，他们忠心到底啊，那种忠心的经历。所以呢，主复活的生命在他们身上显出，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柄，胜过患难，胜过忧愁，胜过惧怕。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在患难中啊，也显出他的得胜。从主来的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从主来的 的胆量，从主来的这种忠心啊，从主来的这种的警醒，你会看见患难中的基督徒啊，他的喜乐远远超过富足中的。为何？因为他是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士梅拿教会在神来看他是富足的，这就是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要跟从主背十字架，你能才能够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没有十字架的经历，何来有丰盛的生命？所以其实士梅拿教会的情形是反而是丰盛。正像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异人名叫叶伯，叶伯他原来对神的认识啊是相当的认识，但是有一天他经过神所量给他的各种患难各种苦难的时候，他说：神啊，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他说：神啊，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是亲眼的看见你啊。他从前对神的认识啊，你读叶伯记你会看见他是相当对神的认识。为何他说经过苦难之后是亲眼看见？亲眼的看见是远远超过风闻啊，那是超越多了。为何呢？因为从前对神所有的认识都是停在自知上的认识，却没有苦难的经历。经过了苦难的经历之后啊，对神的认识就像是亲眼看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跟从主的路上，有时候神量一些苦难的环境给我们，是我们的祝福啊。先知耶利米，他是在幼年的时候就蒙主呼召做先知，受了无数的苦。他这样说：人在幼年负恶，这言是好的。人在幼年负主的恶，被主的十字架，恶就是代表主的十字架，受主所量给他的苦难，这原是好的，叫他如此去经历更丰盛的生命。这一个生命也是作王的生命。就像约瑟，他原来在富家，旧约时代雅各的儿子约瑟，他在富家是很舒服，父所最喜爱的这个约瑟，没想到有一天在他少年时代，竟然他的哥哥们，他是凭爱心去看望哥哥们，哥哥们却把他卖到埃及去，因为嫉妒把他卖到埃及去。他从此啊就开始过奴仆的生活。他给卖到埃及的时候是在人的家中，在护卫长的家中，他就啊做了管家的。后来又给人误会，给人诬告，下了监狱，成为阶下囚，那是降低到一个很低微的地步。然而他完全赞美神，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啊，他反而那个里面更丰富啊，他可以凭着神圣灵的启示解梦啊，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何呢？因为他实实在在就在苦难中没有埋怨神，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完全如此去经历这位神。所以你看见有一天神将他升为埃及的宰相，就像是今天的总理，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治理埃及遍地，一个囚犯一个奴仆有一天成为宰相，这是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得的生命是耶稣基督作王的生命。这个生命要经过走十字架道路多方的磨练，这个生命才会长大啊、哦，这个生命才会见长，才是合乎神所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人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的富足不在乎外面。反观老底嘉教会时代，请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三章就特别论到末了世代教会所面对的危机。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双本圣经358面，耶稣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主耶稣在此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老底下教会时代为何会有不冷不热的情形呢？原因在于第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个主耶稣借着启示录所启示的七个教会时代的光景，就论到预言到从主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开始的教会时代，直到主耶稣的再来，要经历七个教会时代。第七个教会时代就是老底家教会时代，而这一个教会时代的情形呢，是不冷不热，就是今天呢，今天普遍的圣徒是不冷不热的情形。为何不冷不热呢？因为他说我富足了，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主耶稣在此所说的富足，还不是外面物质的富足，即使外面物质的富足也很有关系啊。有一句俗语说：“物质重，灵命轻。”啊。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越在舒适的环境里，他依靠神少了，他凡事都凭自己。反而相反的，在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当时人生活很困苦，很多神的人，你小小事情都凭信心祷告，经历神。大事小事凡事都依靠神，很多感人的见证。然而到今天，普遍基督徒他属灵的知识多了，一个人得救三五年，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普遍的教育水准提高了，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一般最少的中学毕业那是最基本的，你会看见普遍的教育水准提高，他知识水平提高的时候，他领会力强了，就很容易呢听了一些道，个人有一点追求，就很快知道了很多一些属灵的名词和知识。但是认真来说，按着所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为何呢？因为缺少生命的经历。今天基督徒的危机就是很多人在知识道理上知道不少，但是生命的经历却空白啊，对于神这个真正信心的经历，生命的经历却空白，所以没有不能富足啊，不能富足，外面富足，里面贫穷，知识道理很多，看了很多属灵书，外面知识上富足了，但是生命的经历却跟不上，就贫穷了。生命的经历跟不上就贫穷了，这就是今天的情形了啊，缺少生命的经历。另一面来说，用一个比喻，就像是大头而小身，走不动，因为知识道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却没有生命经历，以致不会谦卑，这一个世代就会有这个危机。求主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说你是富足，但是却不知你是贫穷困苦可怜时，就是里面是贫穷的，所以求主拯救我们啊！若是我们跟从主，今天走十字架道路，我们虽然面对艰难，但是我们却多方祷告依靠神，我们对神的经历反而是富足的，反而是里面是富足的。所以经常在逼迫中的教会啊，在艰难中的圣徒们，他们反而对神的经历是很丰富的，对神的经历是很丰富的啊，神的同在反而是加倍的。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即使你今天在亨通的环境里，在舒适的环境里，然而若是你要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话，你同样要背十字架，要付代价。还有即使你在某一种亨通环境里，你同样可以在很多大事小事上经历主，经历主不一定等到大事来临，每一天很多小事上都可以经历主，才能丰富。还有何为更丰盛的生命呢？不仅是丰富，里面的丰富来代表，还有是以结出丰盛的果子。主耶稣曾经呢经常用结果子来代表树木的丰富，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主耶稣将自己比喻作真葡萄树，葡萄树就是结最多丰硕的果子，丰满的果子， 所以乃是预表神的生命是借丰富果子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活里面若能够多借果子，代表他的属灵生命是丰富的，而结出来的果子是预表行为，也就是基督徒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坐言起行，他的谈论，都能够把神彰显出来。而具体来说，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加太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仁爱，你因为有这个仁爱，就是爱啊，神的生命是爱，你活出这个生命就是有这个爱，你要活出这个生命，很自然的你天天爱神啊，你的心用火热单纯的去爱神爱人，因为爱神而爱人，传福音救灵魂，爱弟兄姊妹，爱软弱的肢体，照顾出信的，有爱，待人有恩，爱人如己，爱神爱人，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是你越亲近连以神，圣灵在你越充满你，越接触这个生命的果子，彰显基督。仁爱、喜乐，圣灵的果子，第二颗喜乐，在你生活里面，不仅是亨通的时候喜乐，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何患难能够欢喜呢？因为主同在嘛，主啊有你就够了，主啊有你就喜乐了。所以我经常对一些侍奉主的弟兄姊妹说，我说侍奉神啊，最要紧有喜乐，若是你侍奉的很枯干、很勉强、很忧愁，表明你和主出了问题，没有从主领受能力，没有圣灵中的喜乐。正常侍奉主，外面虽然有患难，但是里面却有圣灵中的喜乐和安慰啊，每逢服侍主，肉身是疲累，但是心灵是喜乐的。当然除了你为着神的教会忧虑带祷，带着负担到神面前时常忧伤，这种是另一面属灵的经历，但是正常侍奉主，你讨神喜，里面是喜乐。多年来我常常享受圣灵中的喜乐啊，比如一天主领三场五场布道大会，完了之后虽然身体疲累，但是每一次完了，心灵那一种的喜乐是难以形容的，肉身疲惫，但是心灵那种喜乐是难以形容的啊，喜乐是涌出来的，非常的喜乐。有时在繁忙的侍奉生涯里面，在各种服事里面，但是内心总是喜乐，常常靠主，常常喜乐，这个喜乐的源头是黏依主，安息在主爱的怀抱里，何等的喜乐。也经常经历主成为你侍奉的力量，主不断把圣灵中的启示亮光给你啊！一讲起道来的时候，那个启示像活水不断涌出，你内心充满赞美啊！从圣灵所指教的话语，一切都是依靠神，没有一样能够靠自己，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享受圣灵中的喜乐，什么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要立刻求主保全洗净，恢复与主的关系，能够享受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是丰盛生命。若是一个人讲他属灵，他整天面孔都没有喜乐，这不是属灵，这是受欺骗。真正的属灵是能够把神的爱彰显出来，能够充满主的同在的喜乐，爱、喜乐、和平。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平安，是和平，能够使人和睦，不进入分门别类这些里面，而是不结党不邪去，能够与人和睦相处，很容易呢，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很容易与人相处。当然除了犯罪不同，其他很容易与人相处，不是处处与人过不去，处处发肉体，和睦在教会中能够肢体中能够与人和睦，这是圣灵的果子，这是丰盛生命的显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圣灵结的果子，丰盛的生命是忍耐。主耶稣在拿撒勒忍耐了30年之久， 神的时候到了，他才出来禁止。他一点不会觉得我耐不住了，大材小用。今天有的服侍主的人，神暂时还没有使用他，把他摆在一边的时候，他已经受不了了，因为他的生命还不够，没有经过神磨练的时候，就像约瑟在监狱里面这样久，他等候神的时候，他一点不埋怨。曾经有一个给释放器的官，释放了之后却忘了替他在法老面前说几句话，忘了。然后他等候神的时候，直到有一天法老发了一个梦，没有人解答，那一个人才想起约瑟。这些都是神的时候嘛。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忍耐，在我们生活里面，神量很多的环境要我们学习忍耐。若是我们能够忍耐，也当成功，也就是常常靠着主忍耐，活出主的忍，活出基督的忍耐，这就是结丰盛的果子。还有恩慈，今天我们时间关系没办法一方面讲一次，若是要这样继续讲，我们讲九次，时间不够，所以我每一方面就讲到那边立刻停止，因为时间关系。那忍耐恩慈啊，我们忍耐之后还要待人有恩啊，不是忍完之后就脸就拉长了啊，我是忍了，但是忍的脸拉长了，然后就发起脾气了，这是肉体啊，在肉身里面靠自己忍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忍完之后还有恩慈，待人有恩，忍耐恩慈良善，良善就是好，在神的眼中活出神看为好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一般在地上能够活出神信实的人，脱离一切的虚假，一切的虚发，活出真实信实的情形，然后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在是向神是柔软的，心向神是柔软的，我们与人之间是温柔的，随便发大脾气那是属灵的生命，不是丰盛的生命。还有节制，圣灵中的节制，我们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有时在你的生活里面和罪没有关系，但是和节制却有关系。比如一样抵在电脑里面学电脑是好的，但是若是你所有的时间，甚至连夜晚到十二点、一点、二点都在那里程序那里没有节制，有一天你灵魂体都垮了，连正常基督徒的生活、灵修生活都给垮了，因为没有节制吧。所以要顺服圣灵，有节制。所以多结丰盛的果子，代表生命丰富。那么再说，何为生命丰富呢？就是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种光景。昔日哥林多教会保罗论告他们说，你们在基督里为婴孩。为何呢？照着自私来说，他们呢是口才恩赐没有一样不级别的，他们有口才有恩赐，道理自私都很多。保罗说自私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因为他们没有爱心，他们中间分门别类。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属肉体的，还是活在肉体。所以若一个基督徒他经常有嫉妒、骄傲、自私充满这些的，代表他还是属灵生命，还是婴孩。因为属灵生命长大的时候很自然的，原来是自私的变成是爱的，关心别人啊，传福音，原来是容易嫉妒人的反而变成是包容啊，饶恕包容，原来是骄傲的反而变成谦卑，凡是夸口指着主夸口，高举基督啊，你会看见那一个改变是生命的果子，传福音救灵魂，还充满赞美神啊，赞美神的果子。还有那么为何我们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呢？因为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将来能够承受父家的基业。父神为我们预备了基业，等候我们承受。这一方面将来有机会我们专题讲。再说如何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呢？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再读一遍这节圣经。前面我们讲到何谓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很具体的描绘几方面啊，描绘到是里面富足，还有 结丰富的果子，还有生命长大成人，表现出主所活出的这个样式，弃绝一些嫉妒纷争。那么现在我们看如何得更丰盛的生命呢？我们就是要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十四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意，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看见吗？再次主告诉我们一条路，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我们属灵的生命如何能够长大成人，是根据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如何能够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这一个认识分三方面，这是我们需要追求得更丰盛生命的途径。第一，就是亲近耶稣，亲近父神。你越亲近神，你对他的认识就越多。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人，已经认识了20年，但是在这20年里面，我和他仅仅交谈过几次，那么即使认识他的时间再久呢，我对他认识还是很肤浅。但是我认识一个人，若是我认识同样是20年，但是我天天和他在一起生活，那么我对他的认识呢是最透彻。就像夫妻之间的认识啊，是最了解彼此，最了解对方的，因为天天在一起生活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跟从主，若是我们称为基督徒，但是我们虽然信主5年10年呢，甚至20年30年，但是却没有什么守晨更啊，亲近神啊，天天与神的交通啊，没有生活连理神。即使你信主一生，你在基督里属灵的生命还是婴孩嘛。但是若是你信主即使是5年而已2年5年而已，但是你天天亲近主，时时亲近主，大事小事就想到主，没有事的时候就与主交谈，常常与主有很密切的关系，你对主的认识是深的。为何呢？因为你亲近他，你越亲近他你就越认识他。因为这是生命的故事，生命的东西是需要常常有生命的交通，才能更深的认识对方。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生下来的儿子啊，他和母亲的关系原来是最密切的，但是若母亲呢把他摆在他的奶奶那边去培养他，一年才见他一次面，我相信这个儿子啊，即使是那个母亲生的，他长大起来对母亲呢很生疏的，并且不大愿意和母亲，反而和这个奶奶的关系很好。为何呢？和他这个婆婆的关系很好，为何呢？因为她从小婆婆长养大和婆婆在一起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我们天天亲近主，凡事求告主，凡事黏依主，就像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常常黏依主，你会看见你这一个黏依耶稣基督啊，这一个黏依耶稣基督就会叫你更认识他，你属灵的生命很健康的长大。就像是一个生下的婴孩，常常在母亲的怀中，常常在母亲的身边，他这个生命就长得很健康，因为有母亲的供应和看顾。我们常常活在主的里面，蒙主供应，生命长大。第一元素，认识基督是黏依主。第二，要认识神的话，要借着神的话来认识基督。今天我们如何认识神呢？神永远的旨意，神是怎样一位神？耶稣基督他所言所行一切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他是借着话来启示他自己。今天我们认识神也是借着神的话来认识这位神。所以一个不读圣经的人，他对神的认识永远是门外汉，绝对不可能认识呢。一个追求属灵的人，若是他不喜欢不爱慕神的话，不可能属灵的。那个属灵啊，是偏差走极端，那是受骗的。真正的属灵是爱慕圣经，大卫是如此。大卫一生写了一篇全本圣经最长的119篇，就是专门论到神的话。主耶稣在地上也是多方讲神的道，他复活之后向门徒讲了神的道40昼夜，凭着圣经。我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要爱慕神的道，在神的道中追求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是在真道上，我们在神的话上人人来认识这位主，以致我们这个认识主是更高拔高的认识。正像一个小孩子，他生命长大的时候，他若没有读书，他这个生命浪费，他是不断读书不断读书，他这个生命有深造，甚至读到博士，这个生命就丰富，这是以世界而言的。但是属灵的生命不是，属灵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的时候，不但连立住，我们同时丰富的认识神的话，深透的认识神的话，丰丰富富把神的话存在心里，你对神的认识越深呢，你就不容易随从异教之风的摇动飘来飘去。我们看见今天非常可惜的，在许多地方，当人一热心爱主的时候，异端一到又受影响，有的人甚至跟了异端。为何呢？因为他属灵的生命太幼小，他没有圣经的根基，没有圣经的根基，人仅仅引用几处的圣经就把他歪曲一下，就把他迷惑了，因为他对于主没有从神的话里面很深的认识这位主，以致随从各样的异端飘来飘去，这就是做小孩子的情形。所以我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需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更深追求神的道。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是竭力的追求，我是竭力的追求，唯要认识基督，唯要认识基督。保罗那样认识他觉得还不够，还需要在神的话中继续追求，唯要认识基督。因为圣灵借神的话启示，你越认识主，你属灵的生命就越长大，也越稳固，不会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你懂得分别一切的真假和一切的欺骗，又能够在真道上来影响神的众儿女。今天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的需要啊，在神的面前借着追求真理来认识主，让生命长大。第三，借着生命的经历来认识主。而这个生命的经历，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论到他对基督的认识的时候，他就提到生命经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已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在此你看见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从死里复活。这里死里复活不是指将来死人复活，也不指客观的真理，是指主观的经历，经历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那么基督徒如何经历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啊，基督徒许多时候就是当我们这个在难处中的时候，在患难中的时候，在艰难中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经历基督。主啊，我在你的面前借着祷告，恒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就这样经历主。在艰难中神成为你的拯救，你对主越多经历，你生命就越丰富，这是一方面。第二，经历神复活生命的大能，就是主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有时神不是把你从难处中拯救出来，他许可你站在难处中，但是他给你喜乐加多，恩典加多，神的同在加多，按着外面你又惧怕又软弱又担心，但是忽然就是迫切祷告之后啊，有一个从神来的力量加给你，复活的生命显出来，叫你胜过惧怕，叫你胜过艰难，在患难中欢欢喜喜，这个力量不是从人来，从神来的。这就是经历基督，你越多经历神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这样来经历，这就是主的生命在你里面不断加多，主的成分在你里面加多，你减少，越过越磨成基督的形象。就能像保罗说，无论活死，总要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今天我们经历基督两方面，一方面是大事小事凡事都有信心的经历，经历主的拯救； 经历主啊，成为我们的拯救啊，不断属灵生命丰富。第二是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面来经历神复活生命的大能，神生命的得胜，胜过苦难，胜过忧愁，胜过惧怕，胜过世界的潮流。这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胜过世界的罪恶、引诱、试探、迷惑，胜过这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借着祷告让我们经历复活大能，胜过苦难，胜过逼迫，胜过魔鬼。这个生命借着耶稣基督来胜过世界来的潮流。那么这一切得胜的经历都需要连于祷告。不要以为说我现在生命已经属灵了，不，离了主我们就立刻跌倒，我们要时时借着迫切的祷告。最后我说一点，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必须爱慕。若是你一点不渴慕，你把属灵的生命当成很平凡不渴慕，神也不给你属灵的生命，你要爱慕。主啊，我盼望得更丰盛的生命，磨成你的形象。你有这个渴慕，你就有祈求，然后请你凭信承受，不看自己，不看环境，你看自己没有希望了啊！我经常就是这种，但是你深信主，深信主的大能，凭信心跟从主。昔日主耶稣应许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神的应许，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我们是凭信心承受，是主要我们得更丰盛生命，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达到。主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他要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对说，主啊，你要我的，要我渴慕得着你所要得着我的，然后主，我相信你已经成全，你十字架救恩成全了，你的在我身上不是软弱的，在我身上是有大能的。我深信你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我深信你是得胜的救主，你能够叫我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你就在信的里面去承受，一面更深认识主，借着亲近主，借着神的话，借着生命经历来认识他，同时你在信心的里面，这是很要紧，去承受，不看自己，不看环境，只信靠主能够来成全，那能保守我们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站在他荣耀台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归给他。你看见吗？昔日的门徒约翰，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都有很多软弱的。起初约翰跟从耶稣，他和他的哥哥遇见耶稣，耶稣给他们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啊。约翰的脾气一发起来像打雷啊，哇，人人害怕。圣经都让我们看见约翰的脾气是很差的，他血气方刚。主耶稣曾经路过撒玛利亚城，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记载，约翰由于主耶稣曾经传福音给这个城，他们接纳，这个时候由于耶稣面向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和耶路撒冷人有仇啊，他不接纳耶稣了。哇，这个时候约翰怒气填胸，觉得你们忘恩负义，于是对耶稣说，主啊，求你许可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个城，像以利亚昔日所做的。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乃是要救人的生命啊。你看见当时的约翰这个脾气多差，那些人不接待他们了，他就立刻要求耶稣给他权柄叫火从天上下来烧灭他们，可见约翰的脾气真是雷子啊。然而他跟从耶稣，神兴起许多环境变化他，破碎他，十字架的破碎，十字架的对付啊，这些十字架的破碎，十字架的对付，属灵的生命要达更丰盛的生命，不可离开十字架。若离了十字架的经历，何来有丰盛的生命？所以神兴起许多的环境，十字架的破碎，破碎他这个己，对付他的脾气。结果到约翰晚年的时候，他所写的是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专门写爱。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老约翰，他的属灵生命成熟了，他属灵生命丰盛了，他从一个原来是大脾气的，脾气像雷的，有一天他是像顺服神，像羔羊，他是充满爱，充满包容，他专门对付恨弟兄，他是充满爱。这就是主的耶稣的得胜。亲爱弟兄姊妹，主同样可以变化我们，他兴起许多环境变化我们的属灵生命，破碎我们，对付我们，叫我们有一天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荣耀神的名，就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了神娘。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真是看见何为丰盛的生命。哇，你要我们能够活出主的样式啊，要我们这里面对神有丰富的各方面的经历才是丰盛，要接受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并且父啊，这些才是丰盛生命的实际。你要我们得丰盛的生命，将来承受父神的基业。父啊，你也告诉我们如何得更丰盛的生命，叫做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我们需要在天天以马利的生活里更亲近来认识主，还有从神的话中装备真理来认识主，还有生命的经历里啊，无论是信心的经历，无论是经历主复活生命的大能，还有十字架破碎的经历，叫我们这个人更像我们的主。主啊，以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随从异教之风，反而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神了。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耶稣，归给阿爸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